各位家长晚上好，我们今天的周三网络课堂呢，应该是就是这本书的啊，《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实操手册》这本书的，应该是最后一节啊。然后从从下次开始啊，我们可能会开始去讲另一本新的书，就是那本粉红色的啊，《项目制定与能力评估》啊，《能力评估与项目制定》啊，我们可能会去介绍一本这个书，因为绿书的这个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啊。我是向日葵伙伴的郭老师，然后请大家把这个绿皮的书《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实操手册》翻到128页。好，那我们从128页开始讲啊，今天讲到主动表达，主动表达了啊。我看一看啊，是128页。啊，对，是128页，主动啊，主动沟通。那之前呢，我们讲到沟通的方式有好几种啊，有好几种，都包括什么呢？前边最基本的应答式沟通，就是别人问，然后小朋友来回答，然后慢慢呢过渡到他自己能够描述啊，描述式沟通，比如说老师在讲课啊，这样的描述式沟通，慢慢最后呢发展到他能够啊做这种主动的啊，主动的沟通。那我们看看主动的沟通都怎么去做啊？那辅助的啊，比如说，那个家长或者老师跟小朋友说，哎，你去跟妈妈说，妈妈辛苦了，哎，如果这样的有提示的，那还算主动沟通吗？那肯定不算呀。我们说的主动沟通就是没有任何提示啊，他自己自发自愿自己去说的话啊，这个叫做主动沟通啊。那首先呢，从主动啊。从被动到主动，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啊，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很多时候呢，只要你一提示，它就已经不是主动的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啊，第一个项目，主动表达意愿。其实在之前呢，我们有讲过啊，就是那个被动式的表达意愿，比如说可见选择，你拿一个山楂片，拿一个葡萄干，你问宝宝你想吃山楂片还是葡萄干啊，让他看着去选择，然后他说啊我要葡萄干，然后你就给他，这是一个可见选择。然后慢慢的呢，你把这个可见选择呢变成不可见选择，不让他看见这个葡萄干和这个饼干或者说是山楂片等等啊，你给他藏起来，你问他你要这个还是那个，然后再继续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东西不让他看见，同时也不提示他啊，但是让他知道这个东西有，我可以放在桌子上，然后呢把这两个好吃的，当然是他喜欢的东西，拿走啊，拿走藏起来，然后呢激发他想要吃的这个愿望，然后他自己就会主动跟我说我要吃什么什么什么啊，这就是我们说主动表达意愿。因为主动沟通不在于你的辅助，你一辅助就变成被动沟通了。那想要主动沟通，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让他有动机啊，要让他有说话的动机。好，这就是我们说你要制造一个他想要用语言表达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去激发。就好像我们有很多家长啊，也是在去激发小朋友的语言。当他想要吃什么、想要喝什么、想要玩什么的时候，故意不说，故意藏起来。哎，等他自己说，说对了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东西给他。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激发动机，让他能够主动的去表达他的意愿啊，当然是很简单的意愿。好，这是我们说的一些简单的东西，包括老师帮忙或者妈妈帮忙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求助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先最开始的时候，当他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提示他，我们说，哎，你说老师来帮忙，哎。他就说了，仿说之后我们帮他慢慢我们等着他说，不说没人提示他啊，然后让他自己去说，这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说最开始就能主动的啊，被动说多了就变成主动了啊。好，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主动说要啊，怎么做就能主动说要呢？其实就像是我们刚才去讲的那个可见选择一样啊，可见选择如果说是一个字儿啊，只要他说要啊，只要他能说一个字，我们就可以给他这种他想要东西的这种动机，让他来说要啊。好，这是我们说的主动表达意愿啊，主动寻求帮助等等，这些呢基本上你会发现就是什么，就是应答式沟通那里面从被动变成主动了啊。那 如果啊，如果这一部分它有了一些进步，当然我们不是说它一下子就完全主动了，它肯定是主动和被动啊，它有一个衔接的过程的。等这个完成了呢，我们就开始去做主动的描述场景啊。最开始大家还记得吗？啊，我们在那个描述式沟通那儿有讲过啊，在描述场景的时候，你可以给它5WEH 的提示啊，5W 还记得是什么吗？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那个，对吧？啊 ，H 就是怎样 ，How，H，O，W 这个啊，怎样啊？通过这些，我们说语言当中的最基本的元素，通过最开始的提问，这是谁呀？这是哪里呀？啊，然后这是什么呀？等等啊，这些东西慢慢提问，让他回答啊。当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非常非常熟练之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些语言的问句啊慢慢撤掉。啊，撤掉之后呢，我们要给他做手势啊，手势。比如说，当他没办法自己描述场景的时候呢，我们给他做啊，我们给他做一个看图说话或者生活故事书类似的这些东西。我们上节课有讲过啊，生活故事书就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十一的时候去动物园去玩了，然后给他拍了很多动物园相关的照片。啊，拍完这个照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照片让他去说。这个时候呢，你慢慢的撤销辅助，从最开始你问他，这是哪儿？你去了哪儿呀？跟谁去的呀？等等，这是什么动物啊？等等，这些呢，慢慢你变成手势辅助，你只用手一个手指去点那些东西啊，比如说你点到一只熊猫啊，然后他就可以去说啊，这是熊猫。慢慢的到连手指也没有。啊，这些视觉的辅助也没有，让他拿着一张他自己去过的地方的一张照片啊，去做描述。这是我们说的从被动到主动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的过程啊。但是这个过程呢，不是说一两次就能完成，你可能之前要做很长时间的铺垫，你要让他做很长时间的这个问答式或者说描述式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等到他自己能够把这些句子连起来之后，才有可能主动跟你描述场景啊。好，这是我们说的主动描述场景，然后下边主动提出问题。那我们说小朋友最有标志性成长里程碑的两个问题，第一，这是什么？第二，为什么？啊，是什么和为什么是标志着我们的小朋友抽象理解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志。那他一般小朋友会在2岁左右，甚至更早啊，普通小朋友会在2岁左右或者更早提出这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他提出这是什么这个问题，就代表着他对世界上的事物的这个名称啊的这个命名有了一定的抽象的理解。他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啊，都有一个自己的名字，不管他是叫电脑还是叫饼干还是叫书啊，他一定有一个名字。所以当他看到一个新东西还不会命名的时候，他就会问这是什么啊。那我们孩子是自己自发的就会这么问吗？不是啊，我们很多时候家长在之前教的时候呢，描述式沟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或者命名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疏忽，他经常指着这个苹果告诉他苹果，这是苹果啊，但是呢他忘记了一句话，就是问话，他忘记了说这是什么苹果啊，他有的时候会忘记这个对话，所以小朋友对于这是什么啊这个句子这个问句不太理解，所以也就会导致他后来啊主动问这个问题的概率降低。所以你在最开始教他命名的时候，你前面就可以加上这是什么，然后让他回答啊。当然了，我们说有些小朋友他有这样的问题啊，直接自己自问自答，这是什么苹果，这是什么书啊，会有这样的小朋友。那怎么样去解决呢？用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三角对话法啊，需要有一个人在小朋友的后面去辅助他，由他的对话者妈妈或者老师在他的面前问问句，由他的辅助者在这个小朋友身后回答，这两个角色绝不能混淆。也就是说，这是什么？这是苹果啊，这两句话尽量不要放在一个人的嘴里。啊，尽量给他分开啊。当然有些小朋友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啊，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就算了。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定要把这个问话者和回答者分开，因为我们小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要问这句话，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啊，所以这是我们会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啊。这就是主动问这是什么啊，当他问了这是什么啊， 基本在两岁左右，他就开始问为什么啊？那为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它是一个因果关系、逻辑关系的一个词。比如说，哎，今天一看地湿了，地为什么湿了呀？因为什么？因为昨天晚上下雨了啊，或者说因为清洁工人洒水了，对吧？一个结果就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个原因出来了。那如果孩子会问为什么，那就证明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脑子里面开始建立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了，变成一种抽象的逻辑关系了，慢慢的他就能够理解时间了啊，因为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一连串的顺序啊，时间对于我们很多小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概念啊，因为时间看不见也摸不着啊，不好解释，甚至它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但是呢，一旦他会问为什么，他离那个理解时间呢就不远了啊。那为什么这个三个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基本上啊能够开始学习排序了。啊，包括图片的排序，包括这个数学里面的啊大小多少，基本上他就掌握了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关系啊，掌握了这个逻辑的关系。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小朋友，他是什么时候会提问说这是什么的，又是什么时候会提问为什么的啊？那为什么其实跟是什么的这个学习方法是一样的，你越逼他。啊，你来问一下，这为什么呀？啊，不要啊！一旦你去辅助他，那就不是主动的语言了，那就不是他真的想问为什么了。这一定是他激发的，是他前面学了很多很多东西之后，他才能啊问出为什么啊。当然也离不开我们家长老师在前面去给他解释。比如说啊，在问为什么之前呢，我们可能前面会学过逻辑关系。啊，逻辑关系，我们今天在晚些时候也会给大家补一下，因为我记得，那个上次好像因为什么逻辑那块没有讲啊，逻辑推理那块没有讲，待会儿我们会补上啊。好，这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们讲逻辑推理这一块啊，它就是一个，比如说红灯、绿灯、黄灯、红灯、绿灯、黄灯，它的这个顺序一定是这样子的。啊，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就有很多很多的因果关系啊。当他掌握了生活当中的这个因果关系之后呢，慢慢的他在脑子里面就形成了这种时间轴啊，时间链啊，他就有这种因果关系了。所以呢，当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你也可以顺带问一句啊，那为什么呢，然后你可以帮他去回答啊，慢慢的让他理解为什么这句问话的意思啊。当然这也不是逼出来的啊，你逼他问他也不是真理解，他是问不出来的啊。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是什么和为什么啊，是什么和为什么。然后有一些家长呢，他就会提出，哎呀，我们家孩子最近怎么老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烦死了。还有一些家长更那个什么，说我们孩子最近老问为什么，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说是家长啊最要认真回答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求知欲、好奇心，一定要认真回答他的问题，不要这个什么，不要给他敷衍，更不要给他说那些错误的啊，一定要合情合理的啊，合情合理的。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是什么和为什么啊。然后我们再看主动分享感情。首先呢，我们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啊，我们觉得虽然说同样是啊广泛性发育障碍啊，但是我从个人经验上来讲，女孩的这个情感还是要，即便她的这个智能有的时候会比啊这个男孩要稍严重一些，当然这是我们说这是 DNA 的问题啊，这是遗传基因的问题，不是说男孩就比女孩聪明，不是这样啊，它是跟这个遗传基因有关系，就好像男孩一定比女孩的这个患病的概率要高一样，男比女大概是5:1左右这个比例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女孩的这种情感的理解啊会稍稍强于男孩，普遍来讲啊，在我们带过的孩子当中，女孩的情感上的激发会比男孩要好一些啊，要好一些啊。那怎么样去让她主动的跟你去分享情感？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先理解情感啊，理解情感。怎么理解情感？我们之前有讲过，有那么几步啊，怎么去教情感。初级情感大家还记得吗？喜怒哀惧惊这五个啊，喜怒哀惧惊。高级情感还记得吗？比如说 害羞、内疚啊、期待啊、包括他有没有自尊心、竞争啊、竞争的这种意识，都属于我们说高级情感。那高级情感的教授，我们怎么做来着？有几步？第一步，先抓住情感啊，或者说是制造情感。比如说，我今天想让他教一个这个生气啊，教一个生气这样的一个情感名词。那我怎么样去教啊？首先，我得先让他真的感受到生气，不然的话，当他很高兴的时候，你教他生气，你肯定会教错的啊，他肯定会理解错误的。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步啊，情感的第一步是制造或者说是抓住情感机会。第二步是什么来着？咱们之前都讲过啊。第二步，命名情感。当他生气的时候，你告诉他你很生气啊，你现在的情绪是生气，给他命名。那第三步是什么？解释啊，为什么你会生气呀？哦，因为你的小汽车被那个小朋友抢走了，对吧？所以你很生气。解释情感啊，最后怎么办？处理情感。那么分享就是处理当中的一部分啊，一部分。一般分享什么样的情感啊？好情感。高兴的分享，开心的分享，幸福的分享啊，一般生气的就不用分享了啊，生气的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去处理啊，渐渐把这个怒气给它发泄掉啊，给它平息下来，这是生气的时候，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要去做的。但是好情绪的时候啊，我们要做分享，比如说告诉妈妈或者告诉旁边我很高兴，我很开心，或者把开心的原因告诉大家。但这些主动的东西都要建立在你前面理解这个情感的基础之上。如果你连这个情感都不理解，你何谈分享呢？对吧？所以前面是一定有好多好多基础的。好，这是我们说的分享情感。然后呢，我们再讲主动开启对话。所谓主动开启对话呢，就是说由孩子搭头啊，牵头，他想说一个事情，然后别的小朋友或者妈妈啊，或者家长或者那个老师去给他接话茬，这个是主动开启对话。但一旦主动开启对话，尤其是对一些程度比较好的小朋友啊，那问题就来了。经常他就直接说一句老师，诶，下边没下文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他有主动沟通的意愿，他甚至也会叫你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去维系这段对话，那怎么办？需要对话模拟练习啊。什么叫对话模拟练习？还是像之前那种形式啊，后面有一个辅助者，当他想要对别人表达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在说的时候，我们后边的辅助者一定要理解他，并且替他或者说是辅助他问话啊，维持对话。这样的啊，对话可以反复做很多次，当做情景训练。当然你也可以录音录像，然后呢你们在这个视频里面再去分析，再去学习，再去啊改进改善，一步一步去做。那这是主动开启对话。那在开启对话之前，你要做一个什么准备啊？你得先能够理解对话啊。那怎么做理解对话呀？之前不是我们讲过那个角色扮演或者社会故事吗？哎，你在那里面去找方法，先把这个被动的角色扮演能够完成之后，哎，慢慢慢慢再提升他的主动意愿啊。而且这是一个很需要时间的啊，很需要时间的。好，这是主动开启对话。然后社交的融合，我们稍微讲一下啊。那我们很多家长会跟我说，说我们小孩只跟那个大人玩，只跟老师特别亲，跟小朋友就不行，或者说呢只跟年龄大的小朋友在一起玩啊，跟他同岁的就不玩了，或者只跟他小，比他小的小孩玩。好，那我们说这是有几个阶段的啊，在这个融合过程当中是有几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亲子关系啊，你得先跟啊小朋友之间的情感哎融洽了，然后才是第二步啊，其他长辈关系，可以是老师，也可以是这个亲戚。啊，就是除了父母之外，除了第一抚养人之外，跟其他人也能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是第二步，也就是很多那个家长所谓的幼儿园老师或者机构老师，哎，这种关系能够建立起来，这是第二步。那第三步呢，就是比他大的小朋友的关系，比如说他的表哥呀，比他大个三五岁呀，懂得照顾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啊，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所有他的长辈，包括比他大的人，全都能够理解他，并且让着他。 啊，能够让他觉得在这个社交过程当中不那么痛苦啊，不那么痛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首先啊和比他大的啊，甚至是长辈啊这样的关系会比较好。那刚才我们说了啊，在这个亲子关系，然后长辈关系，然后比他大的同辈关系之后，他会和谁玩呀？会和比他小的，小那么一两岁这样的小朋友去玩。为什么呢？因为他整个的心智能力的发展会稍微慢一些，可能慢个一两年啊，一年半载的都有可能。那么这个时候他想要跟他一样能力的人去交流，那么就得找一个比他小的，实际年龄比他小的小孩，这样他们的心智能力才基本持平，才能玩到一块儿啊。就像我们大人也一样啊，你肯定比如说你肯定不会和一个你自己完全不会弹钢琴，你每天去跟那个弹钢琴弹特好的人去聊天，这个不可能啊，因为会有沟通的障碍，会有沟通的代沟。所以我们孩子也是啊，我们孩子也是等到比他小的小朋友他能够玩到一起之后，诶，最后才是他的同辈的关系啊，他的同辈的关系。而且在这个关系融合的发展过程当中，并不是每个孩子最终都能真切的融入到他的一个团体之中。因为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小研究吧，之前带过一个8岁的小朋友啊，他是发育迟缓，然后会伴随一点自闭症的症状。那他当时是程度可以陪读去上小学。啊，那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些小朋友还是刚从幼儿园毕业的，还比较单纯哈，而且有很多小女孩会特别照顾他们，可能小女孩这种情感上就会天生的要温柔一些啊，要很有母性一些，所以最开始上一年级的时候，很多小女孩都会照顾他，但是他会比其他小朋友大两岁啊，人家是6岁上学，他是8岁啊，大了2岁。这个智能程度啊，在第一学期的前几个月，基本上还是能够啊凑凑乎乎的，在陪读的情况下是能够跟上的啊，是能够跟上的。但是呢，过了一年之后，别人要升2年级了，这个时候慢慢的啊，问题就出现了。你会发现，以前跟他在一块很好的小女孩都不再理他了，人家小女孩。人家一年的发展的速度肯定会比他快很多啊，而且小女孩或者说我们同班同学都有这样的一个社交倾向哈，就是我愿意和表现好的小朋友在一块儿啊，我愿意和学习好的小朋友在一块儿。那作为我们这个小朋友啊，作为我们这个小朋友，那他首先肯定不是表现最好的啊，基本上是这个班里面的小尾巴，因为凭他的就是整体的发展水平来说，能够凑凑乎乎的跟上这个班已经很不错了啊，已经很不错了。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小朋友，我们管他叫小 S 吧啊，小 S。 然后等到2年级的时候，快到2年级一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那些小女孩就是相当于他的同辈吧，然后都已经各自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小朋友啊，玩得很好很开啊，玩过家家呀，或者玩一些那个踢毽子呀，这些小游戏，跳皮筋这样的小游戏。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个发展跟不上，所以他就会落后很多啊，所以他这个社交上面就是落后很多。你说他没有沟通动机吗？有的，他经常会自己下课的时候蹭到人家小姑娘就是桌子面前，想跟他去玩，叫他的名字，然后他很想跟他们玩，但是由于同辈的这个压力，人家都愿意和这个啊，和他就是差不多的啊，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朋友在一起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小 S 就会显得特别的孤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他的这种压力更多的不是说这个社交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顾忌，而是说整体的啊发展的能力让他有一个这种社交的障碍。其实他其实很愿意跟人家沟通的，只是因为他自身的一个程度问题啊，别的小朋友会有的时候会嫌弃他，会这样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说未来小朋友在这个他同辈的这个圈子里会面临的一些问题。那这也是我们讲到为什么电视里边就好多那个那我们说星儿的这个家长会让孩子学个一技之长啊，是弹个钢琴呐，或者说是是唱个歌啊等等。会让他学会一个一技之长。那这样的情况，其实我在考虑不光是说为了这个孩子能够有一个业余爱好啊，更多的是能够让他在这个同辈的群体当中会有一个发光点 啊，这样如果我们说这个小 S 他能够掌握一个比较好的技能的话，不管是唱歌啊，不管是体育啊，不管说是写字啊等等啊，某一项如果他能做得很好啊，能够让别人觉得哎很仰慕他，这样的话他的社交啊，他的社交会好很多啊，他的处境肯定不是现在这么自卑啊。虽然说他的能力啊，他虽然说他的能力在他们班上算是很弱的，但是呢，他这种程度已经在我们说星儿这个范畴之内算是相当不错了啊，相当不错了，因为都已经能够上学去陪读了，除了注意力差一些啊，课是能够基本的跟下来的，当然我们说他的数学很差，语文还可以啊，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啊，如果他能够在这个其他的方面，我们说家长多留一些心啊，能够给他一个闪光点，他能够朗读课文也好，或者说上课回答问题也好，如果能够做对，能够有他的老师啊带头给他鼓掌，给他一些鼓励，我想他的这个社交上面的表现可能会更加好啊，会更加好。那之前会有一些家长会认为让他学一个什么特长班这种有点浪费时间啊，毕竟我们说我们的孩子是要学习生活嘛，但是你真的把这个孩子比如说他康复的比较好，能够随班就读的话，他真的会遇到很多这种自然而然的社会压力。但是我们说每一个小朋友他都有选择自己的朋友的这样的权利，小孩嘛，对吧，都会喜欢和他自己觉得好的人在一块玩，这是人的天性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的孩子你偏要往他往社交堆里去扎，但是他自身又缺少这种能力的话，而且像刚才我们说那种8岁的小男孩，他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自尊心，有了相当程度的自我意识啊，有了相当程度的这种情感，他会有受挫感啊，那这种就不再是说病理上的原因，说自闭症沟通什么什么问题啊，很多都是内心的心理上的问题了。所以等到孩子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他能够去训练这种主动沟通的这种项目的时候，那说明他前面发展的还不错啊，整体来说还不错。那么以后他要面临的问题啊，就是怎么在这个融合的环境里，在最自然状态下的环境里，能够啊不那么觉得自己很自卑。所以这就是未来他要面临的一些心理上面的问题。就像之前我们说那个说国外有一些恢复的比较好的自闭症的高功能的，甚至阿斯伯格的这样的成年人，他们的这种焦虑度啊，包括他们的抑郁程度啊，会远远高于普通人。为什么？他们有社交压力啊，就算他不是啊，咱们说不是说星儿这个系列的啊，这个体系的，他只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他不在病理上啊，普通人只是稍微内向了一些，他们也会面临很多社交压力，对不对？所以那我们的孩子就会面临更多这样的压力。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予他的就不单单是这个，哎呀，我们说要把他推到一个普通孩子的堆里啦，就不是，我们要解决他的就是一些心理问题了啊，就是一些心理问题了。那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啊。好，这是我们说的我们说小朋友的这个社交融合上面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的一些建议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就是那个小 S 同学，他的乐感很好，我们一直很建议他去学架子鼓类似这样的东西啊，既可以陶冶情操，又可以能够让他有一技之长，在这个群体当中能够发光发热。啊，毕竟我们说没有人，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人愿意接受别人因为怜悯而和他在一起做朋友的这种感觉很不好啊，很不好。他们如果真的到那种程度，他们的自尊心也会很强的啊，也会很强的。好，这是我们说的我们说的这个社交的融合啊，社交的融合。好，那我们这个主动语言这块先讲到这儿，然后大家往前翻85页。咱们把那个有一个逻辑推理的那个部分啊来补充一下，因为上次上上次吧啊，就很久以前还没有讲过这块啊，被我跳过去了。好，我们看看排序与推理，其实这个跟我们后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主动语言会有很多的关系啊。好，我们看第一个就是生活常识啊，生活常识。首先我们说孩子为了生活，所以我们也要在生活当中去多教，比如说孩子最常玩的是什么，开灯关灯，对吧，哎，一开那个开关灯亮了，再一关灯又 暗了，这就是一个因果的啊，因果的一个东西。就像很多孩子喜欢 iPad 啊，喜欢玩手机游戏，为什么喜欢？因为他每点一次，屏幕就会给他一个反馈，不管是视觉上的反馈，还是 biu 啊这样声音上的反馈，他都会有一个反馈，他很快能够接收到，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刺激反应，也是最基础的因为所以。杯子为什么碎了？因为它从桌子上掉下来了啊，这就是最简单的因果关系，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多让孩子去尝试啊。好，那生活当中的这个规律之后呢，我们就慢慢开始让孩子接触顺序了。其实听过我们就是这个十一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做了一次内部家长培训嘛，在家长陪伙伴里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有给家长去讲这个排序啊。那排序就是我们说的理解世界规律的第二点，之前我们有讲过，第一点是什么？先把所有的东西给它命名，认识单个事物啊。认识世界的第二点就是把这些事物给它联系起来，而且这些联系是确定的规律啊，或者说用另外一种话说，就是理科的规律啊，因为所以这样的规律，确定的规律，一加一就是等于二的规律。那第三步才是我们要教孩子不确定的规律啊。什么东西是不确定的？人的情感是不确定的。我这一刻我还气得啊不行啊，因为什么什么事儿，这人让我生气了，但可能过了一天，诶，我情绪又好了，我又很开心的跟他在一起说笑了，这就是变化啊，这就是变化的规律。好，这是我们说的三部曲，之前有给大家讲过啊。那我们说这些逻辑推理的这些东西就是第二步，事与事，物与物，不牵扯到太多人的规律啊，不牵扯到情感的规律啊。好，那第二阶段二，复杂规律的操作，大家可以加一条啊，除了这个积木呀画画啊写字呀，你看看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有规律的。比如说你画画一定是先在大白纸上画，然后画一个轮廓，然后涂色，是这样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绝不会反过来，诶，先有一幅画，然后诶，慢慢这画怎么变少了，最后变干净了，这就是一个倒叙的方法了啊。所以在每做一件事的时候，其实它都蕴含着啊这个规律，一定要讲给孩子听啊。画画的时候怎么画，先怎么样拿出纸笔，然后在纸上画，最后画完了，要有这样的一个起码是三步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啊。然后有些孩子他不理解顺序的时候怎么办，大家加一条啊，在阶段二的加一条，做一至十的排序啊，做一至十的排序。比如说孩子会唱数了，你认为他一定会把一至十的卡片啊给按顺序排列出去吗？比如说我给他一个指令啊，从一到十按顺序排，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指令，是不是很难理解？仔细去想，从一到十，什么叫从一到十啊？很抽象啊，按顺序排列，顺序就是什么东西啊？这其实挺简单的一个指令，你觉得很好理解，但可能孩子根本就没明白你的指令是什么意思。所以规律这两个字儿就是一个特别抽象的一个名词，怎么样让他明白规律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可以先从一到五或者一到十排序开始，你准备啊这么多张卡片，数字卡片，然后呢让他去依次的排，从一到五啊，从五到十啊，或者按照二四六八这样的顺序去排，这是我们说让孩子最初接触顺序的一个东西。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他会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先有一个语音上面的规律，慢慢变成视觉上文字上的啊。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复杂规律的操作。那还有什么？比如说写字，对吧？刚才我们这里面也有写啊，写字，你要写一个填格本，写十个字，那一定是从左到右一个一个写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教孩子先写一个大字儿，然后写一个小字儿，第三写了一个什么什么字儿啊，要让孩子有这个顺序啊，这是复杂规律的操作。那当这些具体的操作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啊介入到图片排序里面了。什么叫图片排序啊？就是我们把三张，其实就像什么呢？就像拍电影啊，剪片子这样，把三个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三张图片给它排列出来，这就是图片排序。其实我们可以毫不费力的把它排出来，对于孩子来说很难。像这种图片排序，简单来说是三张牌，难一点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难一点的就是漫画书，比如说四格漫画啊，它是有规律的，先看第一格，然后第二格，第三格，第四格。然后再难一点是什么？小故事书啊，小故事书，比如说龟兔赛跑的故事，它一定是有顺序的啊。然后等孩子再完成了之后，再难一点是什么？类似于动画片这种，动画片其实会比这个图片排序啊会难很多。为什么？他的理解会难很多。我们孩子，你别看他天天模仿那个动画片的声音呐、语调啊，或者说一些对话呀，他其实看不懂动画片的，很难看懂的啊。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要是看图片排序的话，或者说是故事书的话，你忘了前面讲什么，你还可以翻回来继续看。但动画片它很快啊，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非常非常快。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对这种每一帧画面的理解要快速，但是我们的孩子能做到吗？很难啊。所以大家啊，尽量啊，在给他教这个，在给他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不确定他能理解，你先不要放30分钟的动画片给他一个人看。那他最有可能看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记住里边那些怪声，记住里边那些台词儿，但是他不理解剧情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在你认为他有这个能力之后，看个两三秒停，让他描述刚才发生了什么啊，再看两三秒停，让他描述发生了什么，或者你提问啊，等他把这一段啊，视频动画片都看完了之后，让他复述。如果复述下来了，我们才真的认为他是理解了啊。当然这个过程很漫长，你别看我三言两语就说完。如果能让孩子理解一个哪怕十分钟的一个动画片，让他把这个东西全都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都是一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啊。所以大家要啊反复的去做啊，反复的去做。那我们说，有的孩子，有的家长说，他就背下来了，把剧情背下来了，那这行不行啊？背下来啊，如果他是按照顺序背下来的，我认为也相当了不起啊，相当了不起。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啊排序啊排序，先从什么开始练呀？先从一张图片先能够描述，然后呢变三张图片啊。那在这个图片排序的时候，不是说拿三张图片来你排吧啊，按顺序排吧，如果他排不对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他返回到现实当中。比如我们书上这个啊，这里面展示的87页展示的是啊吃香蕉的过程，一根香蕉放在盘子里面啊，然后呢先把它怎么样拿起来，第二步干嘛？剥皮啊，第三步吃掉啊，这是三步。那如果孩子不明白怎么排序，先让孩子自己去拿一根香蕉体验一下，当他啊跟这个图片一样，当他从盘子里拿起香蕉的时候，告诉他，哎，你在拿香蕉，同时拿着这个拿香蕉的图片给他配对啊，这就是动作和图片的配对。当然你可以照孩子的照片现场照，拿手机照下来，哎，会比那个用别人的照片更容易理解啊，因为孩子对自己经历过的事儿的理解肯定会比啊看别人经历这个事儿要容易得多。为什么？因为咱们孩子缺的就是理解别人的能力嘛，心智能力会弱一些嘛。所以最好的这种图片排序啊，你可以自己去照啊，他做一个动作你给他照，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剥皮啊，他把这香蕉皮给他剥下来的时候，你再给他照一个照片啊，诶，他告诉他，哦，你刚才拿完香蕉，然后现在正在剥皮，包完了之后，第三步，当他吃掉的时候，咬一口的时候，你再把最后一个卡片给他配对啊，这个排序就是这样叫，一步一步的去做的啊。好，慢慢的让他把刚才这个行为给他复述一遍，然后呢，你再让他脱离吃香蕉，自己吃香蕉的这个顺序，让他用图片去排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一些，比较快一些啊。好，这是我们说的图片排序。然后呢，图片排序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原因和结果。什么叫原因和结果呀？就是说给出原因，你能说出结果，推测出结果；给出结果，你能推测出原因啊。比如说还是用三张排序这张啊，三张排序这样的一个卡片，比如说还是吃香蕉或者说擦桌子，类似这样的一个三张排序。那你给他其中的第一张啊，诶，比如说是一张桌子脏了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然后你告诉他啊，你问他老师要干什么，或者你给他自己去啊操作的这样的过程，给他桌子很脏，然后给他一块抹布啊，你问他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哎，让他自己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因为桌子脏了，所以我要把它擦干净，给他自己解决掉。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图片让他去描述，这就是因果关系啊。那么当然，大家可以先给出原因，让他去说结果，或者先给出结果，让他去说原因。这个其实就是你在去理解别人的心智。你怎么样去了解别人呢？还不是通过别人的行为，你去推测他想要干什么，对吧？比如说，你看见有一个人大晚上的偷偷摸摸的啊，在这个楼道里面拿一个东西去撬锁，你可能推测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小偷，他要偷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你电视上、电影上，包括生活当中，你见过很多次，你这个他的这个行为你太熟悉了，所以你根据他的这个行为推测出他要干什么，这就是因果。所以因果一定是在孩子了解啊这个行为的整个过程的基础上，他才能推测，不会说凭空的就了解因为所以，这个太难了啊，太难了。好，这是我们说的原因和结果啊。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逻辑推理啊，逻辑推理，什么叫逻辑推理啊？其实逻辑推理，按理说啊，它是那种抽象化了的因果关系。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有的时候这种简单的 ABAB 的这种逻辑推理，会比三张排序还要简单一些啊。因为我们孩子对于这种人的这种推理，会弱于对物的推理。比如说，你拿个小棋子儿，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下一个棋子儿你给他，让他去放。看他能不能找到这个啊，应该放到哪个棋子儿？哎，这个规律对他来说的掌握，很多时候会比让他三张排序要简单很多啊。好，那这是我们说的推理的方式，你可以选一个啊，ABAB 这样的方式，你也可以选 AAB 啊，AAB，比如说你可以跟他玩这个跳棋啊，或者说这种五子棋等等这样的有规律的东西啊，跳棋怎么玩啊？比如说，你拿这个红色的子儿，他拿绿色的子儿，然后你给他两个红色一个绿色，两个红色一个绿色，让他去推理下一个应该放什么啊？这就是很简单的推理了啊，很简单的推理啊。等到这些简单的推理他能够完成之后，当然我们说不是死教，今天一个白的，明天一个黑的，永远这样。你要及时的变换这个教具，变换素材，但是你教的东西还是一样的啊，还是要教这个规律。然后呢，我们可以给他玩一些比较复杂的游戏。其实最好的游戏呢，推理游戏就是玩牌啊，玩纸牌、扑克牌这个游戏，从最简单的开始。比如说咱们小的时候都玩过那个啊拉火车啊拉火车，它就是一个规律的推理。拉火车怎么玩啊？你可以按照同色系的去玩，比如说。啊，所有的红色都应该放哪儿？所有的红桃都应该放哪儿？啊，方块应该放哪儿？啊，所有的黑桃放哪儿？啊，梅花放哪儿？这是一种规律啊，也可以按照数字的啊，比如说他出一个三，你得出一个四啊，他出一个五，你得出一个六啊，要把这个顺序给他排好，这也是一种啊按规律去推测的游戏啊，包括我们说这个麻将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咱们中国有很多很古老的这种游戏，那当然跳棋也是一种比较简单那种跳棋，象棋就太难了啊，跳棋还是可以考虑的，就是玻璃球的那种啊。好，这是我们说的一个推理游戏啊。那我们说最终我们是要干嘛？能够让孩子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不是就是一种推理啊？啊，比如说我们说孩子平常去肯德基啊，这条路永远是走 A 这条路，那有一天突然 A 修路呢？啊，不能走了，他会不会从 B 这条路去绕过去？这就是问题解决，就是当一个新的状况出现，啊，跟他以前的状况不一样了，但是他又要达到，哎，同样的那个目标，能不能用一种新的方法啊去达到？这就是我们说的问题解决啊，问题解决。那问题解决最重要的是什么？给他经常能够创设问题解决的环境。啊，给他创造问题。那如果家长你喝水，盖儿也打开了啊，都端到嘴边了，他也不需要自己解决盖儿打不开这样的问题。你不要想这个问题解决就是出个应用题，然后解题这样的一个问题解决，不是的啊啊，不光是这样的，我们说的问题解决更多的是生活上面的问题，比如说，哎，小朋友正在玩着玩着，这个积木倒了，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是怎么解决？浮起来，一块一块浮起来。比如说，想要够这个灯开关不够高，怎么办？ 哎，这也要是去解决的。洗手池够不着那个洗手池怎么办？能不能拿一个凳子过来踩？这也是一个问题解决。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比如说最简单的，我要吃一个什么旺旺雪饼，我要把它撕开，但是我撕不开。哎，这也是一个我的现在的这个状态和我目标相差很远，我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所有这些东西你都不要太多的帮孩子去完成。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朋友特别逗啊，新买了一个书包，特别开心啊，十一回家过节买了一个书包，哎，但是他不会拉书包链儿，我发现啊，4岁的一个小朋友不会拉书包链儿，为什么？因为每次都是妈妈帮他拉开，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每次都是这样，所以他连最基本的书包都不会拉，那他又何尝啊？怎么样去解决其他问题呢？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老师或者家长给他代办的过多了，让他自己的依赖性变强了。啊，所以说他才很多时候是他啊，让使他丧失了很多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机会啊。好，这是我们说的啊，问题解决。当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给你想很多创造性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如果他想不出来怎么办？那就给他一套固定的解决方案啊。固定的怎么做？我们孩子很擅长的就是视觉上面的东西，比如说上厕所。那上厕所他总是记不住这个顺序啊，总是记不住先脱裤子，然后那个擦屁股，然后冲水穿裤子等等这个顺序怎么办？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视觉提示啊，在厕所里面把这个照片也好，画也好，给他给他画挂上，能够让他看见，根据图的这个顺序让他去完成啊，让他去完成，这是我们说的用视觉提示的方式让他能够啊解决一个固定问题啊，新问题可能有些小朋友不能解决啊，我们解决旧问题也是一样的。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解决啊。好，那我们看看后面啊，后面在问题解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灯啊，开灯的时候啊，开灯的时候自己不够高，需要拿一个凳子去垫着，垫在脚下。那这个时候呢，当他啊，不管是经过提示还是自己想的完成之后呢，要求他自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表述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把事件变成抽象的思想在脑子里面。那我们说这种呢是什么？是先做后说，慢慢要变成什么？慢慢要变成灯太高了够不着，你要怎么办呢？让孩子先说再做，让他先想出来啊，我要搬个凳子放到灯底下啊，放到这个地下，然后我再踩上去够啊，等他说完这些然后再做，是一个从操作到思维慢慢转化成先思维再操作。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当我们普通人在做一个问题，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规律是什么？先在脑子当中想啊，想完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写写画画，但是一定是先出思维啊，先出思维再去操作的。但是我们的小朋友他的那种抽象程度没有我们那么高，最开始他会怎么样？先做先把这事儿做了解决了，然后你再引导他去说，慢慢等他再成长一些啊，引导他先说先思考再做。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小班、中班、大班这样的三个班次啊，那小班一般都是2至3岁的小朋友，中班是3至4岁小朋友，大班是4至5岁的小朋友。那2至3岁的小朋友看到前面有很多积木啊，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直接跑过去搭。那中班就有一点不一样了，他会想着边想边搭，哦，我搭一个红色，同时去搭红，同时去拿红色。那大班的小朋友会怎么样？他会先想啊，我想搭一个大楼房，先想出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再根据他脑子里边的蓝图再动手操作。所以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思维顺序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出来，在小班、中班、大班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越来越抽象的，对吧？从先做后说到先说后做啊，这是一个思维的成长过程。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部分先讲到这里，大家可以先想一想需要问的问题啊，我们待会儿去回答。那我们下次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下次就开始要讲这个 我们也是向日葵伙伴出的另一本另一本资料啊，另一本教材叫做能力发展叫做那个能力评估与项目制定啊。那这本书是一个粉色的一个书啊。那这个书为什么要出呢？因为我们的绿色书呢基本上是给大家去讲这个具体项目怎么样去操作的。那有很多家长就会问，那我这个项目大概会了，但我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给孩子制定什么啊，制定计划有问题，所以我们就出了这样的一本书啊。那这本书呢，能力评估与项目制定，这本书呢会把零至四岁小朋友他的一个普通儿童发展的一个规律，他大动作几岁几个月发展到什么程度，智能发展什么程度，语言发展什么程度，社交发展什么程度，等等等等，很细很细的项啊，那给大家列出来，大家可以去用这本书去参考。那我们说这本书为大家提供了两个大表，一个是早期丹佛模式，针对比较小的国外的一些针对比较小的小朋友啊，48个月以下的小朋友，然后另外给了大家一份中文的给了一份这个国内的这个评估的东西，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如果有些家长想全面的评估一下孩子的这个程度我们建议家长可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书啊。好，那我们先这样给大家时间也够了，大家可以来提问了。好，我们看一看啊。这位家长说，孩子比如看到一个气球会主动拉我，然后指着说气球，我跟着他说哇对气球，看这个气球是红色的，但是我发现我说颜色他就不乐意，就嘴巴扁着很委屈的准备哭，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首先他哭的原因是因为你说这个气球的颜色而哭吗？这件事情你确定吗？如果是确定的话，他可能认为气球是气球，红色气球是另外一个东西。大家记得咱们以前学过那个白马飞马这样的一则故事吗？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小朋友的眼里你说这是什么，这是花，那是什么，那个是红花，他会认为这两个东西是两类这可能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的类别类属概念还不是特别清晰。所以针对这样的事情呢，家长不用急于解决现在的事情解决这个当下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无所谓，关键就是要提升他对于种类类别分类这样的一个概念，慢慢的他对这个种类知道了红色气球蓝色气球黄色气球都是气球，爸爸妈妈没有说错的时候，他就不会跟你闹脾气了。所以当务之急不是处理怎么样这个让他不生气让他不扁嘴主要的是提升他的这种类别的概念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孩子4岁8个月在幼儿园班级部和小朋友一起做集体游戏，在旁边笑着看热闹似的。在外面的时候呢，小朋友追逐玩耍，偶尔也会说一两句话，怎样才能让他在班级里也能和小朋友做游戏呢？首先我们说在做集体游戏的时候我不知道集体游戏和这个集体操有什么不一样第一，如果他能够做集体操的话，说明他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参照能力，集体模仿能力。那如果是说他不和小朋友一起做集体游戏，我不知道集体游戏指的是什么是老鹰捉小鸡这种吗？还是那种比如说那个丢手绢类似这种集体游戏不管什么，你先确定孩子有没有理解这个东西，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把孩子不能完成的或者说不愿完成的这个游戏先拿到家里面去模拟，有可能孩子是不会，不知道怎么玩，不知道怎么参与，所以他才会像看笑话一样跟那儿看着笑在家里面先练一练，练会了之后再让他去大庭广众之下跟别的小朋友在一起玩所以这个家里面要去下一下功夫然后再看一看关于孩子的教育方面，你感觉适不适合使用闪卡类和蒙氏类进行？另外，感统对于我们的孩子是否有真实性的作用？像感统，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要有一定时间去做训练？首先，我们不知道孩子有多大那如果是孩子是一个小年龄段的，比如说1至2岁，甚至2岁甚至1岁以下， 那我们说孩子的视觉啊，孩子的视觉他是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他会对闪卡类的东西有兴趣，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用闪卡去教啊。咱们不是说某一个流派的东西好或者不好，在教育界或者说心理学界、儿童界、人类界，没有一个真理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啊，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你只要认为孩子感兴趣，孩子进步了，这是最大的标杆啊，这是最大的标杆。所以关于闪卡类啊，这样你可不可以去教蒙氏类，可不可以去教，我觉得这都无所谓，哎，这都无所谓啊。但最怕的是什么？怕一些商家打着这样的一个什么理论的旗号去招摇撞骗，这个就不合适了啊，这就需要我们家长去认清他到底是不是蒙氏，到底是什么东西，孩子是不是真的有进步啊。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关于这个流派啊，教育流派的问题。然后另外我们说感统这个东西啊，你看你怎么做了。如果说是这个很机械的，比如说跳球跳100个，蹲起做200个这种东西啊，这种东西而且孩子很反感，那你就算了。在家走马路牙子，在家在蹦，在那个席梦思床上跳也是一样的啊，不必那样去做感统。另外就是再强调一遍，就是感统对于自闭症康复在国外的科学的研究上面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啊，没有任何的作用的。但是呢，国内的家长又好像很迷恋的样子啊，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迷恋什么，是因为那些感统器材很好看吗？啊，那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有一些小朋友呢，他确实有感统失调的这样的症状，比如说走路不稳啊，然后包括这个肌张力的问题啊等等。那这个时候呢，你辅助的做一些感统训练啊，游戏性的感统训练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是我们说的针对您说的一些问题，我们做一些解答。然后我们再看看啊，书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个向日葵伙伴的那个淘宝啊，可以找得到啊，可以找得到。然后再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我宝宝2周3个月刚查出来，现在眼神练对视很难，特别是在室外玩的时候总是一个人乱跑。首先我们说啊，这位新妈妈先不要在外面去练这个眼神啊，我们说孩子为什么没有办法在集体的环境里面表现得好，为什么最开始建议孩子先从个训开始，而且要到一个很干净没有干扰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学习啊，那是因为我们孩子本身注意力就比较弱啊，而且他的这种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弱，而且他有的时候真的控制不了自己的跑啊，跑呀、啊、到处跑这样的行为。所以呢，最开始的训练啊，先在家里面啊，或者说在学校里面给他开辟一个比较安静的啊，4平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小的空间啊，不要有任何的装饰花纹，什么都不要有，白墙啊，白桌子白椅子就可以了啊，这就可以了，这样的环境会比较合适。然后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做一些小孩子的，比如说啊早期单佛的训练，这样的一个类似的练习啊。具体项目您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红色的书上面啊，项目制定里边，能力发展与项目制定这样的一个书里面去找到啊，这是对于小儿童小年龄的儿童来说的。好，然后我们再最后看一个啊，孩子1岁10个月吃饭每天像打仗一样，吃到嘴里尝尝味儿就吐出来，像这种不吃饭的问题如何改进？首先你要确定他除了不吃饭其他零食吃不吃，如果零食什么都吃的话，那我认为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家长的问题啊，先把他的零食停掉，甜的东西停掉啊，先把它外援停掉。然后如果他真的一顿不吃，那你就让他饿一下啊，饿不坏的，当他真的想吃自然就吃了啊，你越是追着他喂他越是不吃啊。好，然后我们还有1分钟啊，我们再看一个。有一个家长说，一个小孩3岁4个月总是明知故问怎么办？他有的时候明知故问啊，是在模仿你的一种沟通方式。因为你跟他之前肯定说过，这是什么呀，这是苹果，然后他看到苹果也就说，这是什么呀，这是苹果。好，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是他不是在明知故问，有可能他是在重复你之前教他的一些模式，他在练习呢，也有可能呢就是他想用这种方式引起你的注意，这是他跟你的一种沟通方式。那么解决办法呢，就是让他把这个问题 啊，问话的和这个回答的角色分清楚，就像我之前讲过的那种，找一个辅助的人在他后面去回答，你光问问题啊，让他知道回答和问话是要两个人说的，不是一个人说的啊。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那个讲到这里啊，讲到这里。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家长可以可以那个在 QQ 群里面留言啊，那里面也有很多我们的家长啊，有很多家长能力很强的都变成专家了啊。我们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向日葵伙伴的这个QQ 群啊，去加入我们的 QQ 群，是多少号来着？看一下啊。210-213-518，大家可以去我们的 QQ 群里面跟大家一起去讨论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讲到这儿，我们下周还会继续啊，下周三继续，欢迎大家再来收听。好，再见。